很开心见到大家，因为一个有几年的时间出咗去，所以见面的时间咧，真系少啲。咁啊，都为我祈祷啦，因为咧今日都要讲三场，咁而家咧系呢一个第二场，咁啊希望把声都仲用到。我哋一齐低头祷告，天父，我哋满心感谢赞美你，因为你令各位创造天地的万物的主。你让到我哋有生命有气息，我哋今日咧翻到嚟当中可以敬拜你嘅都唔系必然嘅，我哋都要去真系多谢主你。同样嘅，而只能够今日真系站喺台上边同弟兄姊妹去分享信息，亦都唔系呢个必然啊！就求天父你咧都加人赐力，以至到咧而子所讲嘅讲得清楚明白，亦都咧有从神你而嚟嘅说话。听嘅亦都能够咧呢个听得清楚，亦都能够咧真系听到神力嘅话语，以至到咧喺佢嘅日常生活喺呢个教会嘅当中咧，亦都能够呢一个行到出嚟。我哋祷告奉耶稣基督嘅名字，阿门。啊，唔知道大家咧最近有冇留意一种咧呢个关于地产嘅新闻啊？嗰个内容咧主要咧系提及一间地产公司，佢因为咧呢个上市嘅问题咧，咁就出现咗一啲内讧。呢段嘅新聞呢，如果要講呢，其實喺呢個三十幾年前呢呢個講起啦。話說呢，呢個有一位呢姓施嘅呢個先生，就係、是、施先生啦。另外一位呢就係呢個姓王嘅先生，喺38年前呢，其實呢佢哋呢都係中學嘅同學。後嚟呢佢哋分別就用咗呢5000蚊就一齊嘅去創業，就成立咗一間地產公司。咁所以呢大家應該都心中有數，知道邊間地產啦。咁但係呢個前者呢，即係呢個施先生呢，佢點樣去管理佢嘅公司嘅呢？佢就用一個呢無為而治嘅方法嚟到管治。咁而後者嘅呢位王先生呢，佢就用呢一個中央集權式嘅方式嚟到管理。咁呢個呢就好似呢一個係道家同埋法家之爭啦。因為呢個理念唔同，咁佢哋呢個啲關係越嚟就越差啦。最後呢個姓王嘅呢，佢就離開咗地產公司，但係呢仲係保留咗 45% 嘅股權。本來呢相安無事，但係喺呢個30多年之後，問題又再次衍生出嚟，因為公司要上市。咁於是乎佢哋彼此嘅矛盾呢又再次爆發出嚟，就真係好似呢個電視節目所講一樣，帶住矛盾去旅行。呢位呢個施先生佢咁樣講，佢話呢我冇可能再同佢呢做呢個 partner 㗎啦。因為呢佢完全同公司呢個合作唔嚟，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所以最好嘅方法呢就係拆夥，我願意呢個送錢俾佢走。喺商界上面呢個公司出現咗不和或者呢個紛爭，人事有問題，最簡單嘅一個方法呢其實就真係咁樣，就係呢個用錢送人走。但係當呢個教會裏面真係有紛爭有不和嘅時候，我就可唔可以用錢送人走嘅呢？大家知道呢個一定冇可能嘅，因為教會第一冇咁多錢，點可以呢個送錢呢個俾人走呢？第二個呢，就基本上真係神呢唔係咁樣去教導，因為如果我哋咁樣做嘅話，其實我哋正係摧毀緊耶穌基督嘅身體。如果咁樣嘅講法，究竟教會遇上紛爭嘅時候，我哋應該點樣去處理呢？今日呢好想同大家呢去分享嘅題目係教會合一得唔得。經文呢曾經大家有讀過啦，係喺呢個羅馬書12章3至8節。一般嘅學者咁樣相信，佢話保羅呢都係呢本書嘅作者，佢用一個呢口傳嘅方法，跟住呢借助佢嘅同工叫德雕，就完成咗呢一封嘅書信。呢一封嘅書信呢係喺保羅第三次旅行報道嘅時候呢差唔多臨尾啦。咁跟住呢佢就帶住一啲呢個外邦嘅信徒代表，就返返去呢個耶路撒冷城嘅當中。喺裏面呢佢哋喺希臘嘅哥林多停留咗大約3個月嘅時間。咁呢本書呢羅馬嘅書信呢就喺呢個時候寫成啦。如果係咁樣推論呢，大約就係呢個主後嘅57年。羅馬書嘅主題係乜嘢呢？係福音。保羅喺第一章多次呢咁樣講到呢福音呢件事。而福音裏面呢其實又包括咗兩個好主要嘅部分。第一個部分係因信稱義，而第二個部分呢就係教會合一。點解要提到教會合一呢？咁就要返去呢一個羅馬當時嘅呢一個背景啦。羅馬嘅皇帝呢當時呢叫甲魯雕，佢喺呢個主後49年嘅時候將呢個猶太人呢全部趕曬出去離開羅馬。 於是乎羅馬教會呢那班的猶太信徒就要離開教會了，直至到甲老焦他死了之後，大約去主後54年左右，跟住呢猶太人就開始慢慢的返返嚟教會的當中。但是呢這個猶太的基督徒再次返返嚟這個羅馬教會的時候呢，整個情況就不同了，因為當時的外邦信徒呢，他們覺得這一班的猶太人呢不值得這個再尊重，因為他說神對這個亞伯拉罕的應許已經離開了這間的猶太人了，他們沒辦法能夠得著救恩的了。所以保羅在這封書信裡面他要處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信徒合一。在12章1至2節呢，對於我們來說是非常熟悉的一段經文，裡面那裡呢，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跟著一段的一兩節的經文呢，其實大家都很熟悉。這兩節的經文呢，其實它很簡單直接告訴我們基督徒對神的恩典應該有的回應。更重要的是什麼呢？就是這兩節的經文其實它呢是總括了1到11章的內容，亦都同時成為了12到15章的一個綱領。今天我同大家去思想的呢，就不是這兩節的經文，有機會再同大家去分享。我們呢今天會看埋下面的3至8節。第一個我想同大家去思考的內容，就是以合乎中道來看待自己，以合乎中道來看待自己。好想呢這個大家打開你的這個程序表的內頁呢，我們呢一同的讀一次這個12章的第3節，預備1、2、3。我憑著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要照著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在這一節的這個經文的開始，保羅他指出自己呢其實是以使徒的職份，即是神所賜給他這個恩呢來到去勸勉信徒。其實講得再白一點，意思就是說保羅是帶著使徒的權柄來到作這個的勸勉，而他勸勉的對象呢並不是這個教會裡面呢只是其中的一小撮的弟兄姊妹，而是呢這個教會裡面每一個信了主的人。那他勸我們一些什麼的事情呢？這裡裡面有這樣講過，他說不要對自己評價過高，以致這個超過應有的評價。從消極的一個層面來看，其實保羅這裡是指任何人都不應該擔起超過他的能力或者神呼召以外的一個擔子。這個是神學家加爾文的看法。但是呢有另外一個看法的，就是從這個積極面來看，其實保羅他是勸勉我們呢有一個中肯的態度來到看我們自己，做一個客觀和正確的評估。那什麼才叫做中肯的態度呢？經文這裡有交代，他說要照著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這裡不是指這個神賜一個一些的譬如甲的信徒有很多的信心，或者乙的信徒比較少一些的信心。在原文呢其實信心這個字呢可以解作信仰。因此呢這裡的意思可以這樣解，他信徒呢要按住他們所領受的信仰作為評估自己的一個標準。所以在經文裡面的信心的大小呢，其實這個大小可以解作呢是標準。如果這樣看法，其實這裡呢保羅勸勉我們要認識我們本來就是一個罪人，在罪惡的環境之下呢不斷在打滾。如果沒有一個拯救之話，我們最後是要等候神的審判和祂的憤怒。但感恩的是大家已經坐在這裡，我深信大家都已經是一個相信耶穌基督，神已經派了耶穌基督來到世間來到救贖我們，所以我們不單止這一刻是得著重生，更加是被天父接納我們，以致我們能夠成為祂的兒女，有能力離開這個罪惡的勢力。當我們用這個標準來去看我們的時候，我們就是用一個合乎中道的標準來看待自己了。在聖經裡面有沒有一些這樣的人物將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呢？很多，他們清楚自己其實就真是一個罪人，但是跟隨耶穌之後，他們的生命就作出天翻地覆的改變。不知道你們心目中有一些什麼這樣的人物呢？我這裡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使徒彼得。彼得他未信主之前，他是加利利的一個漁夫，直到他認識了耶穌基督之後，耶穌基督有一次吩咐他將船開去水深之處，他才認識得到原來在他面前的這位耶穌基督不是一個凡人， 佢立时对耶稣咁样讲，佢话主啊，离开我啦，因为我系一个罪人。虽然彼得佢性格冲动、鲁莽，成日做错事，但仍然被神嘅使用。圣经咁样记载，佢话当耶稣升天之后，彼得曾经同约翰喺美门嘅门口去施行神迹，医治瘸腿嘅人。佢又同使徒一齐，曾经喺呢个公会同呢个大祭司嚟对质。佢同大祭司讲，佢话信从神唔信从人系应该嘅。大家再谂下，之前头先我先分享彼得系一个咩人物？只系一个加利利湖嘅渔夫。他的胆量、他的勇气究竟在哪里来的呢？最后彼得成为了初期教会的领导人物，甚至以这个倒钉十字架的方式来到这个殉道。其实彼得只是其中一个看自己合乎中道的人物和例子，其他还有很多不同的人物，他们都是看自己合乎中道，例如矮子撒该、格拉森被鬼附的人、抹大拉的玛利亚，当中还有很多很多。原来当我们认清了我们都是一个罪人的时候，我们愿意放低自己一生跟随主耶稣，这个就是我们看我们一个、合乎中道的一个的评价，而我们的生命也都能够不再一样。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究竟用一些什么的标准来衡量我们自己？用我们的教育程度，用我们的财富，用我们的专业？保罗不是这样的教导，他劝我们以一个蒙恩罪人的标准来看我们自己，我们能不能够以这个的标准来看待自己呢？第二个我要跟大家思想的内容是，在基督里面彼此服侍，在基督里面彼此服侍。经文在第四去到第五节里面感觉，他说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面有很多的肢体，肢体亦都不是有一样的用处，我们这些这么多的人在基督里面成为一身，互相联络作肢体也是如此。保罗在这两节的经文里面用了一个比喻，也都强调信徒在教会里面的合一性和多样性。但读过生物的弟兄姊妹，我想大家都会明白，人体的构造其实真的异常的复杂。如果我们由简去繁来做一个分类，人体就可以分作五大部分，有化学的部分，有细胞的部分，有组织的部分，有器官的部分，也都有系统的部分。就以这个化学的部分我们来到看，人体原来一共有25种主要的元素来到组成。这些呢，有些我们当然会容易认识，可能是一个氧、钙这样，但有些我们真的呢一个很少去听到，例如硫和氯。当然今天呢我们不是上人体解剖学，所以呢我不会再多讲下去。但这里保罗所强调的是什么呢？是一个人的身体是由不同的部分所组成，而且各有用处。而在第五节的里面，保罗将身体的比喻呢直接就应用在教会的当中。他带出了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由于耶稣基督已经是一个新钉十架，他已经成为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救主，所以基督徒亦都要以他作为教会的一个基础和侍奉的一个焦点。记住，我们的服侍焦点是耶稣基督。而基于上面的这个论点，虽然每一个基督徒现在在教会的当中，大家都有各自的性格，有不同的喜好，有不同的能力，但我们仍然能够互相并存，彼此服侍，原因都是一样，因为我们有同一个救主。好可惜的是，我们今天部分的教会已经越来越不像基督的身体。不单止不像基督的身体，教会里面还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前门不断在迎宾，但后门就不断在走人。为什么教会会变成这样的呢？以我所见，最少有两个的原因。第一，信徒之间少了一份弟兄姊妹的情谊，彼此之间越来越疏离。我邀请大家，你们可以向着你的前面望一望，后面望一望，跟着左右都望一望，你看看你这个身边的人，你认识不认识的呢？ 一定識㗎，我知道點解，因為坐上你隔離嗰個一定係你最 friend 嗰個嘛。但你再睇開少少，睇遠少少咧，咦？你開始覺得，咦？有啲面孔你真係比較生疏，有啲人直頭你都冇乜點同佢打過招呼啊！所以而家有啲好醒啦，即刻打緊招呼啦。嗱，試問一下，如果真係連弟兄姊妹都唔係好識嘅面孔，又冇乜點見過，連名都唔識嘅話，究竟我哋點樣去服侍對方？佢有事我都唔知啦，係嘛？第二個問題出喺邊度咧？就是、我哋少咗一份咧以父神嘅事為念嘅心腸。再嚴厲啲嘅講一句就係、是，我哋曾幾何時已經失落咗以耶穌基督作我哋嘅救主？於是乎，我哋以我哋其他嘅事情，可能係工作上邊啦，可能係娛樂上邊啦，甚至乎以一個家庭，已經成為咗我哋敬拜嘅一個對象同埋核心。恩典堂嘅情況係點樣呢？我當然我唔夠膽亂講啦，係咪？如果唔係咧，個牧師師母都唔放過我。咁但係咧，我哋又可以有一啲客觀嘅情況去評估一下嘅噃。例如，大家可以睇下究竟執事咧對一個教會嘅委身嘅程度去到邊度咧？嗱，肢體佢參加祈禱會嗰個情況又點樣嘅咧？弟兄姊妹出隊嘅時候，係咪真係有一個熱情嘅心一齊去出隊咧？呢啲咧都係一啲客觀嘅評估，我哋可以喺呢啲評估當中，知道究竟我哋嗰個情況，我哋係咪真係以神嘅事為念，能夠真係彼此服侍，為佢哋嘅使命咧？感恩嘅咧，其實我喺恩田堂裏面咧，聽到有個團契發起咗一個活動。那個活動係乜嘢咧？就係、是、一個每個團友喺崇拜之後咧，唔好走住，跟住咧就係一個主動去拉住一個唔係好識嘅肢體，拉住佢之後咧，跟住咧就介紹一下自己。完咗之後咧，跟住就邀請下佢究竟咧你哋有冇啲乜嘢嘅事情可以為你代禱啊？咁樣咁跟住咧就同佢一齊禱告。你諗下，如果我哋每一個信徒都真係咁樣做嘅話，嗰幅圖畫幾咁嘅美麗？唔係咧呢一個靜靜雞就離開咗呢個教會，而係我哋真係彼此嘅服侍，建造耶穌基督嘅身體。第三個我想思想嘅內容咧，就係以忠心嘅態度去運用恩賜。以忠心的态度去运用恩赐。在第六节这样讲到，他说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其实呢这个原文呢这个的翻译呢翻译得更好的，就是神向每个人都赐下了一个恩典。而这个恩典呢是会以不同的方式临到我们的当中。这些恩典就是我们所得的不同的恩赐了。在这里不是讲讲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恩赐，而是每个人都有从神而来不同的恩赐。因此我哋做咩噶？我哋服侍嘅。因此我哋要好好咁样去运用我哋嘅恩赐，彼此服侍，千祈唔好收埋唔用。喺第六节嘅下半节，直至到第八节，一共出现咗呢七个神所赐下嘅恩赐。当中咧，我哋可以将佢分成两组。第一组咧系呢个前四个，第二组咧系后三个。点解咁样分法咧？因为前四个咧，如果你见到嘅咧，每一个字嘅后边都有个或字嘅喺度。咁我哋開始咧呢一個細心睇一睇，究竟咧裏邊講緊啲乜嘢嘅恩賜？第一個恩賜咧，佢話係説預言。説預言咧呢一個喺呢度講緊，保羅喺其他嘅書信亦都有提及。但係好重要嘅一樣嘢，就係説預言嘅人一定有其他人幫佢翻預言。如果冇呢一個驗證同埋翻譯咧，呢一個嘅説預言嘅人咧係唔能夠造就教會。咁啊，跟住再講落去。他说保罗这个再次的提醒我们，我们要以基督的信仰作为我们评价的一个标准，来到发挥这个的恩赐。之后同一组的恩赐呢，又包括有作执事、作教导、作劝化。什么是作执事啊？作执事就是组织和供应教会里面一些个物资上面的需要。作教导呢，就是向会众作出解释和应用真理。那作劝化呢，就是劝勉一个信徒应该将真理活出来。在上述这些的恩赐当中，保罗强调呢，只要专一地去发挥，不要分心。这个可能是当时因为有些信徒他们服侍的时候带着一些不纯正的动机，特别看自己的职份比其他人更加的优越，于是乎骄傲就出了来。后来三组的恩赐包括是施舍、治理和怜悯。施舍是什么呢？将自己的财物和人家分享。保罗劝勉做施舍的时候，要存着一个单纯的动机，即是经文所讲的诚实这两个字。而治理呢， 是指作教会的领袖，他们要带着一个热心和殷勤的态度来到治理。最后这个的恩赐是怜悯，怜悯除了是一个物质上面的供应之外，更重要的是一个探访病人，关怀弱势社群。这样保罗在这里的教导就是，当你运用这个恩赐，你要以一个喜乐的态度来对服侍，这个就是甘心的意思。当然上面的恩赐并不是一个恩赐的全部，因为在其他的书信当中，保罗也提出了不同的恩赐，例如在个临前十二章里面有讲过作使徒的、作先知的、行异能的、医病的，同埋呢一个帮助人等等等等。喺呢个二十一世纪，其实有更多恩赐嘅存在，因为呢个神会按照呢个教会的需要，将恩赐赐过俾我哋。总括嚟讲呢，保罗其实喺呢三节嘅劝勉就系，神会按自己嘅心意，跟住为信徒赐下各样嘅恩赐。因此冇人可以借词话我冇恩赐，所以我唔使侍奉。又或者我哋推辞我唔识，所以呢我唔侍奉。因为神已经给了恩赐我们了。保罗还劝勉我们，当我们领受了这个恩赐之后，我们要甘心乐意专一的去侍奉。在这里我特别关注一个问题，就是有个现象出现了，现在呢很多信徒都向教会来到发出一些的不满，他说我们已经服侍到一个耗尽筋疲力竭的一个状态。出现这个情况，我觉得其中都是有些的原因，最主要的可能是教会里面不是每一个信徒他都愿意真的运用神给他的恩赐去建立基督的身体。于是乎忠心的信徒不单只是尽了自己的本分来到服侍神，他还担起其他信徒的责任。你想想一个人背起三个四个的岗位性侍奉，即是他不耗尽都难，是不是？就正如在家的里面，你只是靠一个人两个人来养家，那最后的结果呢，大家都会知道，但这个变成常态，但又极之不健康。另外当一个人担起这么多侍奉的时候，其实你说他能不能够再专一再甘心去服侍神呢，都是挺难，所以质素自然就会降低。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不会再侍奉神了，甚至乎有些是离开了教会了。我知道有一些教会其实他有一些良好的侍奉机制。首先每一个刚加入教会受洗的基督徒，教会都会跟他做一个性向的测验，让他很清楚自己究竟适合哪一个岗位里面做侍奉。之后呢，教会会安排一个类似的或者适合的岗位给他，给他实习三个月，不是长做啊，实习三个月。做完这三个月之后呢，跟着教会跟他再评估究竟他是不是真的适合在这个岗位里面侍奉。而最后教会一个非常人性化的做法，就是每个信徒呢不会给他呢做多过两个岗位性的侍奉，即是呢两个以外就不会受你玩了。这个机制的好处究竟在哪里呢？第一，每个人都能够专一地去发挥他自己的恩赐。第二，当每个信徒他都清晰了自己的恩赐的时候，错配的机会就会减少很多。而最后，大家都能够全民皆兵之后，侍奉耗尽的机会就会大大降低。来到信息分享的尾声，大家开始会发现，咦，为什么我讲这篇道好像跟个题目不是很关系的呢？咁样个题目是呢个教会合一得唔得啦嘛，系咪？但我呢度一路系讲緊呢一个侍奉。我自己领受就系吊诡嘅地方正正就系呢一度。当我哋不断喺度讲合一，其实系好难合一嘅。正如剛才我同大家所分享嘅一样，因为我哋大家都嚟自呢一个四方八面，系咪？五湖四海点合一啫。所以这个保罗教导我们的就是，首先我们要一个以合乎的中道来去看待我们自己嘛。当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的时候，这个是一个起步点。而第二点就是，我们都以一个耶稣基督为我们侍奉的焦点的时候呢，那于是乎我们合一的机会又会再行前一步。而最后大家都愿意忠心去一个服侍神的时候，我们的合一的情况就更加之完美。咁所以教会能够合一，其实就同侍奉唔能够脱离关系。去到最后， 我以呢一個一宗嘅球壇新聞嚟到做結束。唔知大家呢一個所有嘅球迷波迷呢有冇睇呢英超嘅聯賽。英超聯賽呢個今屆嘅冠軍係邊一隊啊？李斯特城。係啦，冇錯。李斯特城呢其實呢冇乜人識嘅。係啦。因為呢佢唔係成日上呢一個英超裏面嘅一個球會嘅。點解呢件事咁觸目嘅呢？因為呢一隊波基本上就係平平無奇。佢哋成隊波呢嗰啲球員啊，全季嘅一個工資啊，講成隊波啊，佢嘅工資只係呢個富貴球會呢車路士一個球員裏面嘅轉會費嚟嘅啫。咁即係話李斯特城呢一個球星都冇。第二，李斯特城嘅領隊係邊個？知唔知你？雲尼亞里。雲尼亞里係咩人嚟嘅呢？原來佢一個呢一個年過60嘅一個老黃鐘嚟㗎喇。喺2014年呢佢曾經做過希臘國家嘅領隊，但係短短幾個月呢就被人炒咗友喇。原因係因為呢成績太過差劣。當時嘅球評家點樣評佢呢？佢話佢嘅戰術過時落伍。試想一下喇。一個過時嘅領隊帶住一班平平無奇嘅足球員，佢仲有啲乜嘢好嘅結果呢？所以去到呢一個臨尾，差唔多去到季尾嘅時候呢，幾乎所有球評家呢全部跌曬眼鏡。點解？因為佢哋攞咗呢一屆嘅英超冠軍。點解呢一隊波係平平無奇嘅球隊最後可以呢一個奪冠而回呢？根據呢一個專業人士咁樣分析啦，佢話其中呢有啲取勝之道，可能呢作為我哋嘅借鏡。第一，佢話球員同埋領隊裏面呢有一個好清晰嘅目標。他們清晰的目標是什麼呢？不是拿這個英超的冠軍，因為當時他們都沒有想過，他們想留在這個英超的聯賽裏面下屆再打過而已。第二，領隊他很清楚每一個球員的特質和崗位，於是乎為他們呢設定了最好的合適的位置。而第三，球員他們完全欣然接受領隊那個的安排，專一的在自己的崗位裏面去發揮。而最後因為將士用命，一人走多一步，聯賽冠軍就成為他們囊中之物。正如俗語所說，真的用這個借渣的價錢就煮出這個燒鵝的味道了。這個故事不知道對大家有甚麼的啟發。我想如果我們真的好像李斯特城一樣，有時候我們真的都沒有甚麼個名目是坐鎮在我們教會的當中，亦都冇乜嘢話呢個十項全能嘅信徒呢喺裏面，亦都當然唔係呢個粒粒皆星。但係只要我哋真係能夠跟從保羅神仙所勸勉我哋嘅嚟到做，我相信神一定會使用我哋嘅服侍，而我哋都能夠成為一間合一嘅教會，被神去使用，亦都能夠成為佢能力嘅出口。嚟到呢度，好想同大家有一個祈禱作為一個結束。天父，我們滿心感謝讚美你，你建立了教會，你讓到我們在教會的當中不會孤身一個去行走我們人生的天路，因為弟兄姊妹就在我們的身邊。縱使現在我們見到我們的教會有多不是很合一，也都能可能真的有一些紛爭的情況出現，在你當中你的教導，你告訴我們，我們每一個人都要謙卑下來，以合乎中道來看待自己。我們又要真的在基督的裏面願意彼此的服侍，建立基督的身體，最後一個忠心的態度，專一的服侍神你，而且深信真的保羅這些勸勉能夠帶領我們進入合一的地步。求天父你与我们同在，与我们教会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